我下面说到印度当中，今天开始讲第十一课，关于他的比量。关于他的比量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第一个呢是他的比量是法相，第二呢是普罗伽罗之安利，第三呢是辩论语言之分类。首先讲第一个呢，他的比量是法相。他的比量是所见与他宣说之语言。那么所谓的这个他的比量呢，是就是说是把这个自己所觉知的这样一种意义，自己所见到的这个意义，或者推理的这样一种这个得到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得到的这样一种这个见解吧，与他宣说之语言，然后呢把自己所觉知的这个意义通过这个推理的方式对别人宣讲一种语言。那么这关键是落到这个语言方面，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成了这个他的比量的一种法相了。上次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讲到了为什么就是说他的比量呢不算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比量呢，原因就是说真正的比量应该是一种这个无物的心识。那么无物的心识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见解啊，或者说是所得到的通达的意义，从这个角度呢安立成真正的这个比量的。而此处的他的比量呢，他只是说与他宣说之语言，自己相信当中这个意义已经了知了，然后呢为了给别人宣讲，为了让别人通达呢，然后呢一种这个推理的语言。那么这个语言方面呢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无物的心识，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不是一种这个真正的这个比量。但是既然它是一种语言，它不是一种真正无物的心识，为什么安立成比量呢？上次这样讲的，因为呢就是说如果把这样一种这个推理的方式通过语言给别人讲了之后呢，对方就是说他呢他可以升起这样一种这个这样无物的心识，所以说呢对方可以产生这个无物心识呢，就把他这样一种果放在因上面了。那么这个因呢就是在别人面前宣讲的语言，果呢就是他宣讲语言之后呢，对方他也升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正量的心识产生一种正确的心识，所以说实际上呢对方相信当中能够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正确的心识，这种量放在现在我们推理的这个因上面，这个语言上面，放在语言上面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把果放在因上面，因取了果的名字，这个方面就是将称之为这个他的比量，原因就是这样子。下面是第二个科判呢，普特加罗之安利分三。第一呢是各自的法相，第二呢是胜负之安利，第三是见证者如何建立之理。首先是讲第一个问题呢，各自的法相。那么这个各自法相主要是从普特加罗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那么就是说各自法相呢，主要是从这个辩论双方还有一个这个见证者三个呢，各自的法相呢是通过简要的方式进行安利的。立论、敌论、见证者、次第、立破与裁决。那么如果要辩论的话，一般来讲应该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见证者辩论，当然就是双方在辩论，比如说自己和自己辩论，双方在辩论，有双方的辩论再加上一个见证者的话，那么就成了此处的这个各自法相要观察的这个安立的这个就是说是基础的，它的根本就是这样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如果两个人讨论或者辩论的话，这个并不是非常严格的时候呢就可以不需要这样一种见证者也可以，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合或大辩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就需要见证者。佛院以前辩论的时候呢，也是很多时候法王坐在中间就是做这个做这样一种这个见证者，也是92年91年那个时候比较多，这个法王拿一个旗帜，谁胜了就是说是用旗帜这样挥一下，就是代表这边的人胜利了。当然就是说这样法王就是说见证的时候下面不服的也有马上就开始这个辩论的，也是见到过的。所以你辩论的时候和法王辩论，下面很多人起哄的，还有很多人笑的也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在这个大辩论当中的时候呢，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安立三者。首先呢是这个立论者，立论者呢他就是一种这个立论、敌论、见证者，这个讲三种普罗伽罗立论者、敌论者和见证者。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法相呢是次第这样安立的，次第立破裁决。那么次第呢，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立论者呢他是这个立，他主要是负责说出自己的这个陈述的观点，那么自己的这样能力自己程序的观点呢，他自己这样程序，然后呢最后呢就是一直维护自己的观点，就这样的。然后呢敌论呢主要是破他对于这样对方他的立的中，他要就是去找他毛病，或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一个一个去遮破他，就方面叫做这个破自立立破当中破。然后见证者的法相是裁决主要是当一个裁判，就是说谁就是说是这个胜了谁负了，或者说是在运用的过程当中的这些这个分辨呢等等，这个方面主要是这个见证者他做的事情。那么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各自法相。下面讲第二的胜负之安立，辩论双方以功过实施制服及射受，如是而说有胜负，非尔无二论中说妄言猖狂虽制服不许彼者有胜负。那么就是说是辩论的双方呢以 功德和过失实施制服和摄受。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说对方的过失的方式呢，就说是这个说出啊，就说是这个对方的过失的方式来制服对方，那、啊、制服对方，然后呢说具有功德的方式呢进行摄受啊，所以说以功过实施制服和这个摄受。那么主要是对方他的观点，不管是就经常讲辩论双方嘛，辩论双方都可以通过功过啊实行制服和摄受。那么当然就从立宗旨来讲呢，他是维护自己的观点。那么如果说对方他破到最后呢没办法破的时候呢，他对方就输掉了。所以这个时候立论者他自己的至终从刚开始到最后根本没有改变过啊，你没有什么相违啊，持续上面矛盾都没有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说他已经胜利了，制服了对方，摄受了对方。那么就是说是提问者呢，提问者他对于立宗者的问题呢，一个一个就是说是讲他这个一个一个辩论，然后呢最后如果说立宗者的前后矛盾呢、啊、或就是出现了这个失坏立宗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啊，他就说出了对方的过失，制服了对方，然后摄受了对方就这样的如是而说有胜负。那么这样讲的时候呢啊，就分别宣讲功德和过失分开之后呢，那么就有胜负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出现。非尔无二论中说，非尔呢如果不是这样啊，如果是没有这样的讲的时候呢，就无二，无二呢就是讲这个没有胜负的意思啊，没有胜负，没有胜负呢，这个是啊，就是真理论，法律论是真理当中呢就是这样讲的，或者真理论上是他也这样，其实这样讲。那么如果说是就是说是这个没听清楚对方的这个观点，或就是没有知道对方在讲什么，这方面呢也没办法真正的进行这个辩论，没办法进行辩论的话，没办法真正的分胜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没有这个胜负可言的。妄言谄狂虽自服，不许彼者有胜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在辩论的过程当中通过妄言通过谄狂的方式虽然制服了对方，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说真正的胜负啊，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打妄语的方式啊，你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呢，你说一些妄言，说一些妄语，说妄语呢，通过这样一种狡诈的方法，你获得了胜利啊，制服了对方呢，但是这个也不是真正的胜负啊。比如上次讲了一个例子，等于说这个啊，这个某某经典当中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校正，你自己可能也知道没有校正，但是你故意说哎有这个校正，而且去找一个很厚的或者很难找的这个，像这样讲的时候，好像别人说哎你找到了校正了，找到校正呢我就输了。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就是根本没有这样的，通过妄言呢进行这个制服的话，这个也不算是真正一个就是说一种这个分胜负方面的。还有一些谄狂的方式，耍一些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小聪明小手段呢，或就是说通过其他的这些打压或者说是这个用兵刃威胁，这个方面呢把别人制服了，但制服了之后呢，这个不算是你真正辩论方面的一种胜利了啊，不是真正辩论胜利。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真正的胜负的方式呢是以功过实施制服和摄受的。那么就是说是即便啊，就是真正要维护佛教的话，那么也主要的方式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正理来说服对方啊，说服对方，这个方面呢是真正一个维护佛法的方式。那么因为佛法它是一种慈悲的这个教法，平等的教法啊，说正理的教法，所以说这个是它特点。如果我们就说是抛弃了这样一种特点，通过其他的打压或者说是这个放火等等的方式啊来制服对方的话，这个就不是真正就是佛陀的意趣了，也不是这个大德的这个意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为了单单为了这个得到胜利，然后呢使用一些妄言呢、啊、或者使用一些所谓的这个技巧设下一些圈套，只是为了就是说获得这样胜利啊，只是将对方置于这样失败之地的话，这个也是不符合真正辩论的最终目的的。实际上最终的辩论的目的呢，要不然就是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疑惑需要遣除，我要遣除这样疑惑，我要获得一种真正的一种定解，一种正知，我去辩论。要不然就是我自己知道了，但是对方不知道啊，我就是说是故意我持一个观点啊，故意持一个观点，然后辩论呢让对方明白这个真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胜负它不是关键的，但是那么如果我们在辩论过程当中把胜负放在首位了，如果为了获胜不择手段的话，那么绝对是不符合于这个辩论他这个初衷的啊，他就是说本怀绝对是已经偏离了轨道了。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单单是为了胜负的话，也有非常可能出现诋毁对方啊，或者说是这个诋毁大德啊等等这方面的过失呢也会出现的。那么如果是为了真理啊，是为了相对当中树立正见，如果是辩论的话，他的态度他的这个方式方法那完全不相同的，输了就是输了，或者自己就是说这个方面没考虑周到，那又可以重新来，就是说输了之后，但是我对这个问题啊确实是我通达了，我知道了，然后再一次又一次辩论，相对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定解就越来越稳固，非常非常的坚固。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辩论的方式啊，学法就是说集体辩论啊，这个是就是说学习佛法造成佛教当中非常有效的一种啊学习的手段。 就是自己在家里看很长时间，但是呢和别人一面对面一碰撞之后呢，哦，就知道别人是这样想的，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自己这样一种思维有这样一种缺陷，然后呢就是可以接受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很快的可以提高自己的智慧。如果没有辩论自己一个人去琢磨的话，十年的功夫不如别人，就是说甚至通过辩论学一两年啊，通过辩论的方式学了一两年，他的进步是神速啊，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智者的三大游戏啊，讲辩注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的这样的辩论，主要是为了或者就是说为了就弘扬佛法，制服这样邪宗，或者就是说自己快速的增长这样一种智慧啊，从这个角度去辩论的话，这个非常合理。否则的话，单单是放在胜负方面，怎么样就是说是把别人辩输呢？这个并不是辩论的真正的啊，设置辩论的这样真正的目的。第三个课堂，见证者。如何建立治理分二，第一呢是总说制服与摄受治理，第二呢是分别觉得付出。第一个问题呢，总说制服与摄受治理，是许夺失制服摄，取舍宗派则成许，正事则服即受持。总说呢就是说世间当中的制服摄受和宗派当中的制服摄受的不同之处呢做个分别。世间当中成许夺失制服摄，夺呢就是制服，那么就是比如说呢抢夺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财物等，然后呢这个方面就可以制服对方，让对方服服帖帖的听自己的话。这个方面就是通过抢夺，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啊，或者说是这个人多势众等等，然后呢进行抢夺打压，这个方面就是世间的制服。然后呢夺势当中的失呢就是讲摄受，那么就是说把我的这个财富给别人，或者把这个地位给别人，把它安置在一个高官的位置上面，这就可以摄受对方啊，摄受他的身体，摄受他的心，这个方面就是通过恩惠的方式呢进行摄受的。但是呢，此处讲取舍宗派的程序，正是折服及摄持。取舍宗派呢是进入这个解脱道的人，那么就进入宗派当中，取舍宗派的人呢，实际上并不会通过这样一种打压，或者说是给予财物的方式来进行制服摄受的。那么就是说是正识，那就是说取舍宗派则程序正识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正识呢是通过折服这样一种错误的方式啊，折服别人的错误。像这样的话进行这个制服的，然后呢受持真正的真理啊，方面就是叫做这个摄受或叫做受持的。所以说呢这个学习佛法呢就是绝对不能够偏离这个总的原则，如果学习佛法偏了这个总的原则的话，我们自己的发心行为都有可能出现一系列的错误，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错误呢就可能导致自己入歧途，然后呢就在很长很长时间之后呢有可能再苏醒再回转，但是已经浪费了很多很多时间了。所以把这些主要的问题记在心中啊，进行学习啊或者辩论啊等等，这个方面呢都是有啊，就是说最亲近的这样一种收获的。尤其是在辩论的时候呢，最害怕就是这个谤法谤大德，所以说像法王瑞宝这样一种高僧大德呢，他老人家也是显现在晚年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在课堂上提到，就是说以前辩论的时候呢曾经说过啊，就是说一句这个错误的话，像这样的话每次都是就在课堂上让所有的这个僧众一起啊，就是说一起忏悔，他就说是这个有可能在这个辩论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在这个社区寺那个地方是哪个寺院辩论的时候，那么就是辩论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就聚舍论的知识啊，聚舍论的问题，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法王说一句，辩论的时候呢说一句，这个是世亲菩萨分别念造的，就说这一句，说这一句之后呢就说是后来就是非常的一直显现上非常后悔，所以说一直到这个晚年的时候呢都是在就是说他自己是不断的在忏悔，然后在请僧众呢一起加持忏悔。当然就是说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讲，对法王瑞宝的信心就是大家肯定都是像佛一样，文殊师利菩萨一样的，那么文殊师利菩萨会有这样一种办法的过程，我们都不会承袭的。那么但是呢就是说是为了这样，因为后面佛学呢就逐渐逐渐开始展开了这个辩论的这样一种风这样一种这个风气了嘛，所以说呢就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在辩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谤法，不要谤大德，所以说呢就反而那么去显现上面呢，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在课堂上就开始这样一种发怒，或者开始这个忏悔，所以我们现在印象是非常深的啊，印象非常深。所以说有的时候当然辩到兴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说话有的时候就控制不住了，就开始乱说，有可能这样。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观念比较深刻的直到自己内心当中，那么就是也会约束我们的在这个说话的时候怎么样呢，尽量不要攻击啊，尽量不要就是说诋毁佛法啊，这些大德啊等等，这个方面呢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问题呢，分别觉得付出分二，一宣说合理观点，二遮破错误观点。第一个问题呢是宣说合理观点，付出双方共有失，乃知理者之一举。那么对于这个付出的安利呢啊，就是说双方共有失，就立论者和别论者呢啊，就是说各有两种，加起来就是四种，这个是说知理者法真正失他的一举。那么首先呢对于立论者来说的话，那么就是说有这个不说能力知和说非能力知两种。 那么你是立论者呢，你必须要你这个你的观点，你必须要把你的能力啊，把你的因呢说出来。然后如果你在立论的时候呢，你的因根本不牵扯啊，不说出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扶持。然后呢，就是第二个呢，说非能力，虽然说了能力，但是呢，就是说了一个非能力，说了一个非能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了一个非因吧。这个方面的话，也是一种这个付出。这个是从立论者角度来讲。那么对敌论者来讲的时候呢，有两个过失，不说过失，说非过。那么就是说敌论者来讲的话，那么你要说对方的这个认识当中的啊哪个地方不对的地方，要把它过失说出来。但是你这样的话根本不说过失啊，如果说是不说过失的话，那么这个是一种付出。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非过，那虽然说了过失，但是所说的过失呢啊就不是真正的一种过失，非过。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加起来就是四种，这个是法律认识案例的依据。下面呢就在观察对方，就是说这些这个雪域准部派的观点的时候呢，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呢，对这些就付出呢都可以比较清楚的再次了之。下面是第二，突破错误观点分了，第一破雪域派观点，第二破准部派观点。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破雪域派观点。立论三二共六六过，敌论三二亦有六，见证有三皆有一，雪域派师许十六，若是付处前横设，非尔非为所制服，于见证者无付处竭力而为太过分。那么就是说这雪域派这个论师的安立这个付处的时候呢，首先立论者呢三二，前面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三种过失，后面有三种过失，前面是主要是从这个问答方面，后面是从这个除过方面，那么各有三种，所以叫六种。那么就是说这六种，首先前面的三种呢，对于立论者来讲，那么对方问你的时候呢，你不回答然后呢就全都是你前面的观点，别人问你的时候呢你不做回答，然后呢如果是没有问的时候呢你开始做回答，然后呢说有过失上次解释的时候就是开始就是讲对方的过失，讲辩论者的过失，按理来说的话一般来说应该说是维护你的观点，你是不需要讲对方的过失的，但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对方的过失的话，象征的话就是讲问的方面的什么过失。然后呢第二类呢主要是除过期间需要这个遣除过失的回答的时候，那么需要回答的时候呢别人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论述有这个过失那个过失，那么需要遣除过失的时候呢，你这个不遣除自己的过失，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做这个相似的这个回答回答的时候做相似回答，然后答非所问，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后三种，总共有六种。那么对于这个敌论者来讲的话也有六种，首先呢是提问有这个问时不问的这样一种过失，那问的该问的时候呢你该问的时候呢不问对方，然后呢不该问的时候呢你开始问对方，然后呢提出无关的这个问题就是三种的以前就要在看这个辩论根本看不懂，但是呢就像也喜欢看，因为法院在很多声中也在像这样的看辩论的时候呢，现在觉得最好笑的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在上面立中说立完中之后呢马上下面就是一下站起来一个人，站起来之后他跑上去然后一个拍个掌说一个拉手然后就站在那不动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太紧张了忘掉了，还是说太反正就是说他站了很长时间都在站不动，不动之后呢大家就是说是大家都开始后面下面开始笑了，都开始起哄的时候，他最后没办法，脸红着就下来了。最后就坐在位置上面，还是很不自在的，都不知道什么。反正他应该说是敌论者，敌论者他上去应该是拍了掌之后呢，把他应该就是说说出你这个论述有什么过失，但是他拍了之后就站了不动了。但不动的时候，我们大家看到不知道干什么，最后肯定是我们估计肯定是可能太紧张了嘛，还是怎么样，一下子就脑袋当中变成空白了，就说不出话来了。说不出话了之后，最后就大家的很多人的这个就是说笑声当中就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说是该问的时候，该问的时候没有问，是不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该说过失的时候呢，不说过失，然后呢说相似过失说不符合场合的过失，有这样一种这个六种。那么就是说见证有三呢，见证者对于裁判来讲他也有就是说不加辨别本来应该辨别的时候他不辨别，然后呢颠倒辨别偏袒于这样一种自方或者说是在辨别的时候辨别错了。和这样一种真理方面有颠倒，然后不合时宜不合时宜的辨别，不应该辨别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话就说是开始进行辨别，所以不合时宜。前面就是根本不叫辨别，后面就是不合时宜的时候呢，本来说呢就上次讲，就是本来他们自己可以定胜负，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去下来辨别了，这个就是不合时宜的辨别。总共有这样一种辩就是说见证者的三种，皆有一皆有一，就是说立论、敌论、见证者三者共同的一个过失呢，不专注听闻。就是别人在讲的时候你不专注听，立中的时候你没有听，或者说别人在说过的时候你不听，或者你是见证者的时候作为见证者你没有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共同一种，总共加起来是六种。那么下面就观察呢，若是付处前横设，那么如果是真正的付处的话，就前面四种当中可以包括的， 非尔就是如果不是付出的话，非为所制服。那么如果他没有付出，那么就不是所制服的对象了啊，就不是所制服的对象。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这样讲的。实际意义上呢，就归他说就是如果有付出，全部是前面的四种当中可以包括的，所以这是略破。真正的就是说是真正讲道理方面的话，在逐步派当中就讲的比较多。然后呢，与见证者无付出，尤其是对于裁判来讲的话，他不应该有付出的。不应该有付出。也就是说呢，如果大家就是说是这个立论者和敌论者双方共许，他可以做见证者呢，参战的话，他有能力的话就可以请了之后呢，他说的话就应该是一种权威的。然后如果他没有能力的话，就没有必要请他来做这个见证者的。所以说呢，见证者对他来讲实际不应该有付出的。极力而分太过分。那么如果你这样分了很多种，极力而分的话实际上很过分的。第二个科判破逐末派观点。坏中义中相伪中舍中义因及义义义不可解义与无义缺义从言不自实而缺减增加不能送不知以及不能滥任许他人与必顿胡事应可则难处则难不可则难处离中义己相是因即是竹木本师说二十二种之复处。那么这个就是竹木仙人，这个竹木本师呢，就是他们这个教派的这个创始者吧，就竹木仙人。竹木仙人，他就经常讲是杰出的时候呢，一个仙人嘛，他就说是有些地方讲他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传记也有的，就是相貌很庄严，作为这个哪个大在天的这个妃子的护卫吧，好像有一次呢，就是大在天的天妃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勾引他的时候呢，他眼睛一直看到这个自己的脚。就是根本没有就是说是起这样一种邪念，最后大家先知道之后呢，赐给他洗地，开许他造论点。竹木呢，就是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眼睛一直看到他的脚尖，就叫做竹木。那么他呢，也是创立了这些这个宗派。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竹木仙人，他所创立二十二种附注，就前面呢就做了观察，后面呢还要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去破持的。与彼具德法称师。说比部分非附处，若是附处可归耳。那么对于这个二十二种附处呢，具德法论师在论点当中说部分非附处。那么说比部分非附处，那么就是说这个里面二十二种当中有些呢不是附处，若是附处可归耳。那么如果是附处呢，可以归在前面的这个立论和结论当中，就可以归在前面的这个附处当中，就是这样讲的。好，然后下面是这个几会见简单解释，会见。